nothing is so difficult as not deceiving oneself.谁的命让你恐惧地闭上眼睛，雾散照亮那个影，此举便知你的艰辛。饭店2.0第二章，语言何以可能。每一期 2.0 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如果不希望看讲义呢，也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查看带有 show note 的节目，就可以边听边看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范儿电台，我是李厚辰。很高兴和大家我们继续进行惠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剧毒探究。那么这一期呢就比较重要，当然很多期都很重要啊。这期它的重要性的方向呢就在于，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哲学研究来进行今日心理学的探究。那心理学的今天的重要性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因此对于心理学的探究呢也肯定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那么在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我先念两段跟心理学相关的文本，我们一起呢来找一找感觉。那么这个文本呢是来源于国内现在很火的一个心理学的账号，它有播客，有它的公众号，很多很多。这个呢来源于它评价最近皮克斯的那部电影 Soul， 然后里边呢有两段文本，我觉得尤其可怕，我给大家念一念啊。这两段文本是这样的，是很典型的心理学文本。第一段说，龙虾教授，就那个 Jordan Peterson， 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人的自我其实是个社区，是由当下的你、明天的你、下周的你、明年的你等等无数个自我组成的。所以我们常说的和自己的关系，不仅包括我和此刻的自己的关系，也包括我和未来无数个自己的关系。我和每一个时间切片上的自己的关系全部加起来就是生命的全部体验。好，第二段是说，活在当下其实并不是让你看不见未来，相反，它恰恰是要你看见每一刻的自己，从而你会在未来一直看见自己。因为最终人生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需要征询每一刻的自己的意见。如果你在大部分时候都是看不到自己的，那么你大部分的人生就是空虚的。就我每次读到这样的话，我脑子里就是嗡的一下，我觉得要么是我聪明，要么是我太愚钝了。就是对于这样的话，我真的是一丁一点感觉都不产生，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当然心理学不仅仅只有这样的一个面向，这是心理学诸多流派里面的一种，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但是也不得不说，这是当下心理学诸多流派之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而且呢，我们都不能说这是相当平民的一种心理学流派，这还算是读过一些书的人 的一种偏浪漫主义的心理学流派。也就是说，假设我现在假设自己是个清醒的人啊，从一个清醒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两段话讲的是什么，你就会感觉这两段话简直就是不知道，就是 nonsense， 就是两段就没有任何意味的 nonsense， 像魔法咒语一样的话，就像念了两段咒语一样，完全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但是呢，我心里又十分明白，就真正能够接受这种心理学观点的人啊，会觉得这两段话讲出了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在多多少少讲过啊，一大套围绕着自我的言说方式，就会觉得这两段话里应该包含着非常了不得的重要的内容在其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指向这个，当然我们今天绝对不是来指出这两段话是如何的同于反复啊，这太简单了。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我们如何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心理学都是一种语法问题这么一回事。当然这绝对不是我们在做哲学研究剧读的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心理学的探究。维特根斯坦其实也还有很强的心理学的旨趣，尤其在哲学研究第二部分中间直接谈到心理学的也都很多，所以当然在整个翻念 2.0 之中，这更不会是我们唯一一次谈到心理学了。整个过程呢，我们应该会多次谈到心理学，那今天呢确实是第一次。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能得到什么，尤其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了解心理学这个话题，而是从这个心理学视角我们回头如何能够更好的来理解维特根斯坦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部分了。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呢会比较长，我尽量讲的紧凑一点，不要拖堂太长的时间。好，我们开始。那么维特根斯坦呢，在他的生涯早期有很强的逻辑学和数学的旨趣，这个当然与他当时的老师弗雷格啊、罗素啊和他们的旨趣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呢早期维特根斯坦很愿意研究数学啊、逻辑学等等的话题。但是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年纪逐渐增大，他的旨趣呢很大程度上也转向类似心理学这样的问题。像维特根斯坦比较晚期啊，虽然没有完成写作，但由学生集结出版较晚期的著作呢有两本都是关于心理学的，就是关于心理学哲学的评论和心理学哲学笔记 1948-1950。 在出版的维特根斯坦全集八卷本之中呢，其中有两卷都是关于心理学的。那么我摘了一句话来说明维特根斯坦关于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看法，这句话呢来源于心理学哲学的评论。维特根斯坦说，心理学概念就是日常概念，不是科学为了自己的目的新构造出来的概念。心理学概念相对于严格的科学概念，就像科学概念对于成天照料病人的老妇人一样。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心理学概念，梦、创伤、感觉、记忆、悲伤、思想等等等，维特根斯坦呢就说这些词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用，比如说梦，我们说，哎，你昨天做梦了吗？你最近梦到什么东西啊？我们说你最近感觉如何啊？等等等等。维特根斯坦希望能够还原这些词汇在日常中的用法，而否定心理学构造在这些词汇之上一套一套的心理学理论。这个呢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基本旨趣，还原他们的日常用法。那么我们这现在就要来解释这些词是怎么从日常用法变成心理学理论的，以及这个过程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总的来说啊，维特根斯坦对于心理学本身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这种否定和批判呢年代比较早，在维特根斯坦年代心理学远不像今天这样火。那么到今天呢，维特根斯坦对于心理学的批判其实很大程度上还并没有被主流心理学界接受啊。当然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就觉得维特根斯坦是不是太偏激了等等等等的。当然我认为不是啊，原因呢就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对于心理学的批判确实很深，基本上呢是要取消这个学科。但维特根斯坦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 如果你初听上去啊都很偏激，而心理学的今天又如此，我们对心理学有很大的需要啊，我们每个人不管是理解自己的问题还是理解他人的问题，甚至是追求自己的幸福，甚至最开始我们读那两段话啊，我们觉得人生的意义的构造都要系于我们对于心理学的了解和理解。所以心理学呢在今天扮演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维特根斯坦却要完全和全面的否定它。当然这个出发点啊就很多人就比较难以接受。但是维特根斯坦讲的有没有道理，那就是我们今天慢慢慢慢来看的部分了。那么呢，我首先就来举例什么叫日常用法，什么叫心理学的用法。我举一个日常对话啊， A 对 B 说，我感觉我最近太焦虑了。 B 对 A 说，放松点，你得学着别那么紧张啊。这个是相当日常的对话，我们在日常中经常会听到人这么说。这样的一个对话可以有日常用法的意味，可以有心理学用法的意味。比如日常用法的意味，我感觉我最近太焦虑了，大概是在说呢，我最近情绪不是很好。放松点，你得学着别那么紧张。那么日常用法之中呢，大概就是说多玩玩，少琢磨这个事儿，就别一天到晚老想着这个事儿啊。我们经常会认为啊，这种话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不会对人有任何帮助。好，我们现在从心理学的用法角度来看看啊，我们选这个认知心理学的这个用法来看。那么认知心理学如何理解我感觉我最近太焦虑了呢？焦虑啊，就是人对于外界某种固定刺激产生焦虑预期带来的结果。认知心理学认为啊，人是这个刺激反应的这么一种模式，因此肯定是你对于外界的刺激有一种认知的模式，这个东西呢导致焦虑。在认知心理学之下，我们怎么理解放松点，你得学着别那么紧张呢？这个放松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学会类似于腹式呼吸法、肌肉放松法等方式，等你焦虑的时候呢，采用这套技术去改变你这个人每次遇到此种刺激都要产生焦虑情绪的固定模式。并且呢，你可以通过写下你对于焦虑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方式来改变你的认知模式，改变你接受此种刺激的方法。我们就认为使用这个方法呢，就能打破人在面对刺激的时候一定产生焦虑的循环，从而呢帮助人脱离这个东西。心理学啊，我们会发现确实比起日常用法，心理学似乎有一套更目的明确、方向清晰的处理情绪和感觉的方式。你现在听可能觉得不挺好吗，对吧？就是比起那种很不走心的告诉别人多玩玩少想这个事儿，我们能够让人有这么多技术和方法去解决他的问题，维特根斯坦为什么非要否定这样的一套理论呢？在否定之后，让有心理问题的人可怎么办？有心理问题的人该怎么去面对和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一旦我们都还原到日常用法之后。所以会不会维特根斯坦啊，只顾求真，只顾研究语言哲学，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真正的处境是什么样，比较贸然和莽撞的来否定心理学。其实不是的啊，在今天我们就会进行到的章节哲学研究第309节，309节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是，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飞出捕音频的出路。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苍蝇，指的是有感觉有心理问题的人，绝对不是为了贬低他们叫他们苍蝇啊。这是因为在之前的论证之中，维特根斯坦为了感觉什么叫做可能谈论痛的环境，指了用了苍蝇举例而已啊，这并不代表任何蔑视，一会儿我们说到那里你就明白了。但通过这一节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做这样的分辨不是为了我就是要搞语言学哲学，要做语言学探究，他实际上就是为了给有感受问题的人指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我们要逐渐开始想，有没有一种可能，今天的所有心理学技术 包括刚才讲到的认知心理学的那套什么腹式呼吸法呀、肌肉放松法呀、写下来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最开始念那种咒语心理学，我先这么调侃他，就那种念咒语的心理学，要跟什么未来无数的自己对话什么这套东西啊，这套心理学技术不是带来方法的技术，而反而是产生问题的一套体系。当然说到这里你就会马上找到很多反例，它怎么会是带来产生问题的体系呢？很多人确实在这个体系之中得到了帮助啊，很多人确实是靠服用药物或者用这个方法还真的感觉有好处，对吧？如果你这么想呢，你要想想我们一般啊，我们批判中医的时候 是怎么解释中医说，哎，好多人在中医上确实治好了，你为什么要否定中医呢，对吧？在这种时候呢，第一有自愈，第二有短期的好长期的好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在心理学技术之中获得了帮助并不能成为心理学技术真正能够产生帮助的一个辩护。因此我们不能说这里面就是心理学起了作用，尤其我在这里要指出一点，在这里我们不能说心理学起了好的作用，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我们教他成为一个对他人不负责任，只关注自己，心肠比较硬，认为全世界都在辜负他，他永远是受害者，他人永远在欺负他，他是高尚的，他人是坏的，这样一个人，在现代技术和消费社会的情况之下，在人一辈子，可能他还在挣扎的时候，五十年，从二十岁到五十岁，这三十年之中，能不能让他一直觉得自己活得挺起劲儿，很有可能是可以的，很有可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教给人这么一套心态的时候，他对外要输出多少的麻烦和伤害。因此不是说给人一套东西让他自己活得挺起劲儿，就是一个好的技术和方法。如果这套技术和方法必然带来他对外输出伤害的话，他依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此今天很多心理学都起作用，阿丫娃娃的方式起作用，咪蒙的方式起作用，他们兴许不是心理学，但本身呢也带有某种心理学的特征。凡是使用这个特征的人都觉得钱花得挺值，或者读了东西启发很大，我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叫做起了作用，有了帮助，因为我们必须看他对外是否在输出伤害和偏见，对吧？所以说我们确实不能用很多人说啊，我采用心理学技术挺有帮助的，来对心理学技术进行辩护。所以心理学到底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这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因此呢，今天心理学一定是第一显学，比起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等等的人文学科，心理学呢是第一显学。不管你是做知识付费，你是做自媒体，你不管是做写文章、做视频，还是做 podcast 等等等等，采用心理学的课题和话题描述自我成长和亲密关系等等的问题啊，一定是最容易获得流量的。而心理学呢，结合我们之前对维特根斯坦学习啊，它就是一种向内探究的生活解释法，它通过解释人的内在机制，从而解释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和行为，它是一种内在的 mechanism， 它并不是解释人与外物的关系，即便它要解释，也是解释人与外物的关系与人内部一个机制的关系，所以叫心理学。因此的心理学基本上它是针对人的感觉或行为，要么它描述人的一个感觉和行为，要么呢解释人感觉和行为，要么呢预测人的感觉和行为，要么呢来讲如何控制人的感觉和行为，比如说消费者心理学等等等等的。通过所有这些呢，从而啊对，尤其对于个体追寻心理学的人，特别希望从中得到一种 well-being 的状态。绝大多数人感兴趣心理学的原因，就是认为我们通过一种对内探究，只要了解了人的感觉或行为是如何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获得 well-being。 因此呢，心理学成为了今天一种非常基础的信念，幸福的生活或良好的生活来自于对于人内在机制的了解 和对这套内在机制一种技术性的操纵。只要我们能够洞悉人产生感觉或行为的本质，我们就能够采用一种技术性的方式去控制这种感觉和行为，从而呢得到一种 well-being 的良好生活。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信念本身啊，就是一种高度哲学病的，它是一种向内探究的本质性的技术性的把握。那么心理学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去切入，那我们今天使用什么角度呢？既然今天我们讲哲学研究，我们就从心理学概念的角度，因为心理学内部有非常非常多的概念，我们就从各种不同心理学流派的概念入手，来探讨在他们的视野之下，这些概念为什么是真的，以及这些概念和我们感觉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私有感觉，就是说我的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只能猜测嘛，就是我的疼和别人疼都不一样啊，这是我只有我知道我是怎么个疼法，对吧？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辩护自己的心理疾病症状也是这样说的，比如说你要认为如果你认为某种心理症状是否存在，很多时候会说就是因为你没有得这个心理疾病，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感觉，你才会质疑它存不存在。一旦你只要得这个心理疾病，你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感觉。所以没有得这个心理疾病的人呢，就永远不可能理解这个东西的真正的存在性和感觉是什么等等的，很多人会这样来为心理学辩护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来探究心理学呢，就集中在心理学概念和心理学概念与感觉的关系这个维度之上来谈。接下来呢，我们会说到各种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来看他们是怎么组织概念以及关联概念和感觉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接近科学的心理学流派呢，当然也是其实在大众层面大家最不太关心的，就是神经科学。就是神经科学对于人的内在机制啊，当然是有一个基础图像的，人的一切感觉和行为都是建立在大脑，以大脑为核心的这套神经系统，就这块肉，这套物理系统的基础之上，是被这套物理系统的物理运动决定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机械论宇宙观和机械论世界观。因此神经科学的心理学的基础就是这么一套想法。这套机制为什么被我们认为是真实的呢？它的真实基础就是一套指物的反应论，对吧？就是神经系统为什么存在呢？因为你可以指着一个大脑模型，或者指着它自己的这个 fMRI 扫描，告诉它，你看，这就是你的大脑。我们能够将这个概念神经系统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上，这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对吧？它和潜意识不一样，我们很难指着一个玩意儿说，你看，这就是潜意识。没有啊，潜意识没有一个实存物，但神经系统就有一个实存物，我们可以指着这玩意儿说，你看，这就是神经系统，这是你的意识承载。当然我们从第二句话开始就有点奇怪了，为什么神经系统意识承载了，对吧？这玩意儿怎么证明？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那么在神经科学的心理学之中，这些概念呢，大概都是一套生理概念，化学递质啊等等，像多巴胺啊，这是一种化学递质，福格核啊，脑区啊等等等等，是靠这些。那么与感觉的关联呢，就是我们将人的内在感觉关联到这种内在的实存物上。比如说我们说抑郁症可能与多巴胺受体高度相关，我们说焦虑症可能和人的边缘系统高度相关，我们找到人的感觉和这套物质基础的关系来做神经科学的解释。因此实际联系呢，比如说我就会说我觉得我有抑郁症，因为我失眠啊等等等等，然后用 FMRI 就是神经功能核磁共振的扫描，然后找到脑结构的对应关系，这个呢大概是一套用统计学的方式来关联的。所以神经科学呢就是这么一个，怎么讲呢，我们管它叫硬还原论，我们将人的意识硬还原到物质结构之上。因为今天啊，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一套唯物论的世界观，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神经科学看上去是要无懈可击的。更不用说啊，如果你去关注最近的神经科学论文呢，你会发现最近的神经科学也有强烈的基因还原的冲动。就是因为人一旦开始生活了， 他的神经系统啊，似乎就开始由他的后天决定抉择慢慢影响了。这个一影响之后啊，这种纯生理还原论的纯粹性啊，它的水晶般透明的纯粹性被电无污染了。所以说什么东西甚至不受人后天的影响，不受人后天抉择和生活历程的影响，是纯纯粹粹的生理性的呢？就是基因，对吧？人的某种基因缺陷就会带来某种蛋白质合成的问题，进而导致某种神经症啊！这个是今天在科学研究之上最科学最实证的方式。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神经科学跟心理学的研究最后都非常希望能够指向通过基因缺陷的方式构建神经系统和神经症的关系。当然对于基因缺陷这一点啊，我们当然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就贺建奎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啊，就是人是如何过于轻率地找到基因和某种性状的直接关联就敢于更改它，在完全没有明白这个基因和其他基因如何共同作用以及产生什么复杂机制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轻率地认为我只要改了它，对它进行编辑，就可以导致这种神经症的消除，他不问他会不会带来什么别的问题啊，所以说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焦虑就是边缘系统吗？边缘系统哪里呢？抑郁症就是多巴胺吗？因为多巴胺在人的脑子里面，我们都认为多巴胺是快乐中枢，其实不是啊，就是人做很多事情都要用多巴胺，包括你的动作啊都需要多巴胺，你不如说多巴胺是目的中枢，这个都太广泛了，你说人的抑郁是多巴胺，这就指向了一个过于广泛的范围，实际上呢基本上还没说出什么。最新的双向障碍诊断标志在神经科学还原依然说缺乏明确的双向障碍诊断标志物，早期的准确神经诊断医师仍然是临床医师面临的问题，在得到客观的诊断之前，医务工作者常常发现患者有躁狂或轻狂症状，这些就已经变成一些非常模糊的早期症状了。与其他精神疾病一样，双向障碍是一种多基因多因素的疾病，因此我们总认为神经症和神经系统之间，就是心理学症状和神经系统之间有一种明确的还原路径啊，实际上几乎没有一种病症有明确的还原路径，连阿兹海默都没有。所以说神经科学作为心理学，我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人的感觉的一套内在机制呢？远远还没有。那么第二个大的流派呢，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核心呢，就是潜意识理论。这一套对于人内部的 mechanism， 它的内部机制呢，有一套基础想象。无意识、潜意识的一种力学构成，主导人的感觉和行为。人为什么产生某种情绪，产生某种感觉，以及为何人会做出某种行为，主要呢，是通过潜意识一种力学化的构成机制来实现的。这种机制的真实基础呢，首先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我们认为牛顿世界观嘛，我们认为世界万物呢是由力学构成的。那比起在神经系统之中大脑内部的力学，我们似乎呢也相信具有潜意识的力学。力学的要素作用于潜意识层，来产生某种力学的积累和反应，就成为我们对于精神分析相信的一个基础。那精神分析概念呢，经常回溯人的过往，包括我们经常说到的原生家庭啊、潜意识啊、防御机制啊等等等等，都是这套心理学流派里面的常用概念。它跟感觉的关系呢，感觉啊就是一套力学的结果，尤其是人的防御机制运行产生的效应，什么压抑啊、合理化呀、转移啊、否认啊、移情啊，也就是说你的焦虑很可能呢就是长期压抑的结果，或者是一种错误移情的结果等等等等啊，就是因此潜意识层呢就是一个构造层，我们认为人的心理内在主要呢就是这个潜意识层，在潜意识层呢我们去发明很多概念来操纵一套力学对应关系，包括什么虚假字体啊，这些东西都来源于这儿。精神分析基本上我们经常会听到他们有一种句式，就是说你以为你的想法是什么什么，其实是因为它将你表层意识的一套叙述转换为一套潜意识的力学结构来描述你 是在你的人生历程之中长期经历了那个事儿，压抑下来导致今天的这么一种结果。事实上在我们日常啊普通人接触心理学的过程之中呢，为什么原生家庭是一个大家如此接受的概念，虽然神经科学是最符合科学的硬生物还原，但是似乎精神分析呢大家更愿意接受，就是因为神经科学啊组合的是一种纯生理性的视角，但是精神分析呢却能够构成你的一种人生叙事，一旦能够结合你的人生经历构成人生叙事的解释，我们呢很多程度上还是认为它比纯生理性的是要好一些的。我们说的第三种这个心理学流派呢叫做行为主义。这个行为主义呢基本相信啊人的身体反应是最真实的啊，比如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就是某种行为主义的开端。那行为主义对于人的内在机制的想象啊，他把人的内在机制当作一个黑箱，这个内在机制内部怎么运作我不管，我只管一个东西，它有没有构成一种明确的刺激反应模式，就内在机制的具体构成怎么样，但只要人的行为和反应之间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就证明存在某种内在的机制，这是一种由外及内的想法。这种机制的真实基础呢，很多时候是通过统计学完成的，比如说一个人重复1000次刺激，刺激的反应都是 B，就证明一定存在某种固定的内在机制，导致这个 A 与 B 之间形成某种因果关系。这种比较典型的概念呢，比如说我们都就尤其是对游戏比较理解，你知道斯金纳箱怎么样形成一种刺激反应模式，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套。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呢，实际上跟这听上去好像挺科学，但实际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也相信这个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尤其是当你相信我们像最开始说的放松疗法啊，包括恐惧的脱敏啊，系统脱敏技术，脱敏技术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怕黑，你为了治疗他的黑暗这个症状，你就把他首先放在一些不那么黑暗但是很令人舒适的环境，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让他对于黑暗适应，打破原来黑暗对他刺激和恐惧的反应，这叫系统脱敏，很多人其实也很相信这么一套等等等等的。因此呢，相信人有一种明确的刺激反应模式，以外在行为对外在行为呢，就是这种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很多人会误解维特根斯坦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者，包括今天我们的段落之中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说很多人误会我是行为主义的，但维特根斯坦完全不是。维特根斯坦跟行为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行为主义实际上比较少认为人有自由意志，行为主义把人看作一种典型的刺激和反应模式，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啊，人是完全有自由意志的。好，说到自由意志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就来讲一个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心理学流派。但是我们必须今天最后发现维特根斯坦的自由意志和这种自由意志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我们能发现一种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看这种自由意志论基础上的心理学流派。这个心理学流派呢，就是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当然说实话也是我认为诸多心理学之中可能最扯淡的一种，但它未必是最扯淡的，但是比较扯淡的一种吧，人本主义心理学。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呢，也有一套对人内在构成的机制想象，它的基本想象呢，就是个人是自由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啊内在的选择决定了内在的结果，你内在良好的善的选择决定了你内在产生良好和善的生活和感受。这个机制的真实性基础啊，我是真的没法帮他们编，反正这么信吧。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很多概念呢，比如说正向关怀啊，同理心啊，非暴力沟通啊，积极回应啊，这种积极心理学我们大家平时其实听的比较多啊，这些呢都是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础假设。我们最开始念的那两段什么人未来无限自我，这些也可以看作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里面很喜欢讲的一套表述方式。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之中呢，这个感觉啊就是被我自己的意志自由意识决定的，因此我如果更往好的方面想，更积极的想，我的生活呢就会变好。但是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啊， 就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械论宇宙观中，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怎么越说越像心想事成啊，不好，对吧？因此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呢忍不住的喜欢谈能量，就当他们来描述人之中啊，特别描述人内在能量，这个人是不是能量充盈啊，是不是这个正能量，当然他们可能不用正能量这个词啊，尤其正能量有别的语用之后，但大概是类似的意思，他的能量是不是充盈啊，能量是不是充满啊，他忍不住要往这个力学的方面去引，好让他们显得不那么是心想事成。但我却觉得呢，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种很明显的掩耳盗铃的倾向啊，好像我们不关注在问题之上啊，我们多积极的去想那个问题就自行消失。这是我对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是我，因此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是今天非常火的一种，当然我也完全知道它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诸多心理学流派之中，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最浪漫主义的一种，它暗合了今日广泛存在的浪漫主义倾向，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那么他们对于自由意志的想法就是人有自由的决定自己感受和行为的能力，所以说有点像孔子讲那个吾欲人斯人至矣，但孔子这话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讲动机而已啊，而不是说心想事就成，对吧？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没有做到，你确实是有自由意志的，你心里可以往积极的方面想，你这个心理的积极想法怎么能够改变外在世界呢？如果不能改变外在世界，岂不是很有可能你心里想得很积极，但外在世界一直给你消极的回应，那你怎么办呢？当然最终的办法有两个，第一个办法呢是这个积极心理学，就是外在不管给你多么消极的回应，你都能用积极的方法去包容它，去理解它，这个听得太精神胜利法了，对吧？这个而且我也不认为人有足够大的这个心胸啊，能够将一切消极的东西都积极的看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靠谱的。当然他们的另一个方法更不靠谱，另一个方法就是像《秘密》那本书，就开始走向泛灵论，就认为这个人啊内在这种积极的想法其实会对外面的世界造成真实的影响，凡是一个人只要真的能够那样积极的去想，外面的世界呢也会给予他回应，但这个我认为已经完全超出了理性的想法啊，已经变成某种迷信了，这个我就不多说它。因此维特根斯坦的自由意志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到今天之后，到今天最后我们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所想说的那个人的自由意志可能在什么地方，那个自由是怎么样实现主客一体的，因此不需要用人本主义这种精神胜利法或者迷信的方式去关联人的所谓积极想象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当然最后我们要介绍的一套呢叫做认知心理学，这个认知心理学呢也是比较最晚进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它的路数呢明显是二战之后这个信息论控制论成为比较成熟的学科之后，我们采用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办法反过来看人的内在机制，因此它对于人内在机制想象过程呢就是感受和行为是由一定的心理模式和这个认知的过程决定的，它机制的真实性基础呢就是这个内在的机械论，还是一种内在机械论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啊，认知心理学就是一种现代精神分析，古典精神分析呢采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模式，意识潜意识等等这种简单模式，但这个简单模式之上可以衍生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复杂分析啊，但是基本上是以潜意识作为基础假设的，是一种比较稍微粗暴一点的模式。而这个认知心理学呢是一种现代精神分析，它的模式呢复杂一点，是从注意力、记忆、推理、感知等等等等，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认知行为疗法就来自这个认知心理学。因此它与感受的关系呢就是感受啊是一套认知模式，人注意力机制的一种反应，我们都觉得哎，注意力好像存在，哎，记忆好像存在啊，听上去挺有道理的。这个东西呢跟我们今天对于人的理解高度相关，在今天的诸种知识付费之中啊，知识付费领域有特别火热的东西，就是升级你的操作系统，我们认为人脑啊就像有一套操作系统一样，你有什么认知模式，什么混沌大学啊，东吴相对论啊，最爱谈这套了， 就人有某种认知模式，你要去升级你的认知模式，好像人是像一套加工程序一样啊，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在加工外界的刺激。因此呢，类似于这个思维模式啊、认知模式啊、操作系统啊，都是认知心理学背后世界观和世界想象、世界图景的一个反应。包括我们上期提到那个概念心流，就是心流是一个很典型的认知心理学本身的范畴啊，这个呢也是把人啊往一个电脑这么想、啊、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来想象人。所以你会发现啊，心理学呢是一种对内的探究，在这个探究之上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图景来想象人的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构造和方法。当然除了以上流派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流派，什么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之外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呢，还有更多更多，就是人在心理学上发明的人的内在本质的一套阐述方式。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讲的这五个，为什么要讲这五个呢？其实不是为了给大家开拓视野啊，就是去看他们虽然是五种不同的模式，但是呢都有某种共通的方式方法。就比如这五种不同的心理学都有关于人内心内在这个人内在模式来源的一个想象，而这个来源想象呢都是基于某种外在的隐喻。就比如神经科学啊，这个内在性的来源怎么深挖人的感觉和行为，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在神经系统基础之上。这个神经系统尤其是被基因决定的神经系统，像是啥呢？就像是一种外在的性状。就比如说你手指长一点，他手指短一点，你能卷舌头他不能卷舌头，那有人说我这个是先天的双向情感障碍，是遗传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他的情绪模式就像是一个可见的外在性状一样，它是从这个外在隐喻到内在的，就人与人的不一样。为什么你有双向他没有，就像是你舌头可以卷的舌头不能卷一样，它是被一种外在性状的隐喻所统治的。精神分析呢，我们的感觉和行为啊，在于我们内部的潜意识，它就像是什么呢？它就像是一种物理现象，它尤其呢像气象学的现象，它就像压力与气压的关系，就人内部的压力焦虑就有点像一个外在的气压，当一个东西持续无法疏导，持续往里施压的时候，那个呢压力就越来越大，它特别像是一个物理现象，尤其呢像气候现象。那么行为主义心理学呢，我们内部的黑箱机制斯金纳箱决定了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等等的，它就像啥呢？他就像是在训练一个狗子，对吧？就是巴甫洛夫训练一个狗子，就像我们训练一个狗子一样。而人的内心机制呢，就像是训练一个狗子，我们如何给他系统脱敏，就像训练一个狗狗一样，你慢慢慢慢从简单到复杂，教他拥有另外一个习惯。那么人本主义心理学呢，就是我内部的自由意志是我的感受这些的基础，他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呢？他感觉就特别像求神拜佛，它像是一种通灵。而认知主义心理学嘛，就是我们的感觉和行为在于我们内部的认知模式，它感觉像什么呢？它感觉就像是编程，它感觉就像是一个机器，我们采用一种新的信息流程来做，它感觉像是一种管理学。所以说我们之所以这么总结啊，是为了让大家看出以上心理学学科或多或少都认为自己在做科学，认为自己采用科学的方式。比如说这里面神经科学、行为主义、认知三种最接近科学，都大量使用统计学的方式，显得像是有某种实证性，但通过我们的总结和图示，希望大家能逐渐看出其实他们都被他们谈论的方式决定，从而呢这三种心理学构成实际上都是被语法决定的。所以以上各种不同的心理学流派与我们感觉的关系呢，尤其心理学啊，很多时候人是产生异常感觉的时候才去求助于心理学， 大多数情况之下这样，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发展心理学，它就是看人的心理是怎么跟教育结合起来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人是产生异常感觉的时候去找到心理学。那么对于神经科学来讲啊，这个异常感觉来源于一种生理性的误差。精神分析之中呢，这种异常感觉来源于一种人生历程中的失衡。行为主义呢，认为异常感觉来自于一种身体的错误习惯。人本主义就认为呢，异常感觉来自于一个人内在的错误决定。认知主义心理学呢，认为异常感觉呢来自于素材错误，对于外在刺激素材 sense data 错误的内在处理过程。就以上所有流派呢，都维持了感觉的私有性。在以上所有流派对于人的异常感觉的想象之中呢，这个异常感觉啊，都是一个感觉主体私有的。这个私有感觉的批判，上期我们做过了，这期就不再重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我们今天习惯于理解我们感觉和行为的方式。而借维特根斯坦，我们其实呢就是要做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转变之后，我们才真正看出来以上这些模式为什么都是一套一套的语法问题，都是一套一套的错误的概括，错误的将一种概括利用于另一个地方。例如神经科学错误的将外在性状概括用于人的感觉特征，精神分析错误的将外在物理学现象应用到人的潜意识认知，错误的将人造系统的控制论和信息论用于人的认知过程，都是一种概括当作深层本质错误的用于另外一个地方，这种哲学病的结果。就比如认知主义心理学，我们知道信息论和控制论可不光要说人有万物都是信息，宇宙都是信息的这种根本性的信息论的哲学病，而神经科学的哲学病、精神分析的哲学病都有很多，包括从潜意识推进到宇宙的潜意识啊，等等等等，这些哲学病可都不仅仅是针对人的过度概括，他们背后呢都有一种对于整体性过度概括的冲动在背后做支撑，这是一种我们能明显看出其过度和不科学的一面。好，其实以上的过程已经包含很多对于这些心理学的批判了，但这些呢都不是今天的重要内容。今天的重要内容呢，不光说明他们的问题，因为你光说问题有什么用啊，重要的呢就在于我们得说明我们想要的转变是什么，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之中来实现对于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的转变。我们如何在维特根斯坦系统之中最后理解到感觉是个外在的在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之中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总认为这个感觉，我的感觉怎么会是外在物呢，这是我私有的感觉啊，对吧，这个私有感觉是个很难克服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只要去想一些简单的这个例子啊，就能感觉到感觉的外在性。比如说我们可以靠装病来获得病假，对吧，这就是种感觉外在性的典型体现。而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发现内在性不过是一种语法的构造。我们都认为人当然有一种内在啊，所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我们才如此相信心理学的信念，只要获得对于人内在的本质性把握，我们就能够操纵它获得一种良好生活，这是假的，这只是一个语法构造而已。甚至来说呢，内在性是一种语法误解，是一种语法误用时候才产生的构造。所以感觉如何是一个外在物，而内在性又如何是一个语法的构造呢，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维特根斯坦的文本，268节到315节，感觉到底怎么理解，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